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66号茶饭，我是鲁佳佳露，
我是宁夏路王东宁。
好，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进入到12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呢，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不是已经过了吗？
过了。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Oh, and a happy new year. 好，哎，然后呢，作为我们宁夏路的一个特别的仪式，在我们每一年的第一集，我们都要跟黄医生说生日快乐。
谢谢，
有吓到吧？
感谢。
然后我刚刚有看一下行事历，上架这天1月3号
啊，那就是昨天。
对对对对对，祝你昨天生日快乐。这样时间有点错了。
我来预告一下，昨天我应该就是没做什么事就上班下班。
很伤心耶，过一个这么平凡的生日就对了。
哎呦，什么年纪耶，这过生日。
真的真的。好，我们既然今年的第一集，2024年第一集，然后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又还是2023年年底，刚好我们听友呢有在不知道在哪一个许愿池还是某个地方就问说，哎，我们之前就有做一个那种岁末年终的这种特辑，然后讲的就是一个关键字。
对 对, 对，
好，在2022年的关键字是什么？Goblin Mode， 你用自己记得
好像有
对, 对。然后2023年牛津挑的关键字，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新的或相对新的一个英文单字，叫 Rizz， R I Z Z，
它的什么意思啊？
中文直接翻叫励志，有点励志大饭店的励志。然后它的意思就是在讲有点情圣那种很有魅力、浪漫的吸引力。
这个为什么是今年的关键字？
我不晓得，因为如果问我的话，你今年关键字，或是你2023年，你会用什么样特别字来做一个？
哈，你现在突然问我，这个、
我来好了，那我讲我自己啦，我觉得是 AI 啦。
啊，好好好，
我自己觉得，然后我觉得2024年 AI 也是会一个很需要非常密切观察，因为变动跟新的讯息会不断冒出来的。一个领域这样子
yeah, yeah, yeah.
尤其2023进入到年底的时候，11月、12月、非常密集的新闻，从 OpenAI 的 Sam Altman 的政变开始，然后一路
不知道演哪出，
对，然后后续新闻一直都很多
哦， 真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做2024年的第一集非常好的一个题目来聊，就邀请到我们的现在是算我们的矽谷特派员了吧，
对对，我们邀请到奥特曼到我们现场。
奥特曼 IC，
特曼
欢迎 IC 再一届。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又来到这个宁夏路。不过这一集特别是我在远端录音，那2024年第一集，很荣幸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天。
不过你近期也蛮频繁，都台北，然后那个美国。
对啊，这集播出的时候，我应该是刚回到矽谷，
哦，
又回到矽谷。
播出的时候刚好在矽谷，现在在矽谷，然后中
间又
回来
台湾，对不对？但我刚刚讲的是不是真的？你们最近非常密切，然后新闻一直一直一直出来这个 OpenAI， 因为像最近又出了一个新闻，我刚刚讲的那个 Sam Altman 的政变已经变成是有点像历史了，你知道吗？才短短时间就
翻过一页了，
已经又翻过一页，然后新的又变成有一个什么 AI 联盟又出现了，国际大联盟，然后不只是产业，什么 IBM 啊、甲骨文啊、Meta 这些大公司。甚至连学校什么，然后 我记得我名单当中 好像有看到东京大学，就是不是只是在美国的哈佛这些学校，东京大学也在这个 AI 大联盟里头，所以感觉起来它就是一直一直有很多新的东西一直在出现的一个领域，包含人物，我觉得应接不暇耶。
对，其实刚才露露讲的这个东西蛮讽刺的，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主题之一是 OpenAI， 可是 OpenAI 当初设立的原因就是要一个开放性的 AI 来，那它当然起源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就是2015年的时候，这个 Elon Musk 这个早上的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之一
Sam Altman，
对，然后跟另外一个就是首席科学家 Ilya 去成立了这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当初就是为了预防 AI， 那早年是因为 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这个执行长，他认为 Google 的有一派的矽谷的创业者跟投资人是有点太乐观，他想要成立一个比较谨慎，我就不用保守这个字的非盈利组织，但没想到到了2019年那他离开了这个 OpenAI， 那 Sam Altman 把他成立了一个盈利性的，为了募资啊，简单来说故事大概是讲，我们等一下会讲深一点，但是到了现在你看2023年2024年了，却有另外一群企业觉得 OpenAI 不够 open 要设立一个 AI 大联盟，这件事情是蛮讽刺的，因为事实上当初就是为了人类跟 AI 之间可能造成冲突去 设立的非盈利性组织，当然到2019年有了这个盈利的一个模式，所以待会会聊一下这个历史。但是现在刚才露露讲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其实在我来看是非常有趣，但是的确过去我在矽谷四年来，在过去这一年感受到 AI 席卷整个科技业跟新创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而且就我们一般这种麻瓜的使用者来说啊，我在2023年下半年最后尾声的这个阶段也开始很有感觉，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公司真的就一直要去劝大家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工具，就实际上一定要你要用了。然后还包含我长期合作的好消息电视台嘛，他们甚至有请老师来帮他们内部的员工来上了好几堂课，然后我也去上了其中的一堂，就觉得说哇，它其实真的已经很快的时间之内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去回头让大家有一些基本的背景认识，尤其是针对 Sam Altman 这个人啊，从我开始知道 OpenAI 这家公司，然后稍微有去看一下他的新闻，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有人就是把他讲成是先前先有贾伯斯，然后带动了一个世代的完全就是翻了一页之后，再来进入到马斯克，然后再来就是 Sam Altman。而且刚才 IC 你点到的那个首席科学家，他其实就是这一次政变的发起人。
对
。就是他，
所以其实在11月，对，就是感恩节前夕嘛，其实现在说起来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那个周末到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觉得真的是很精彩，而且我人就在矽谷，所以那个新闻真的是
第一时间看到有没有觉得是假新闻的感觉，就怎么可能那种。
可是你说 OpenAI 的宫斗也不是第一出啦，说真的，因为马斯克2015年设立，
对对对对对，
然后2019年他离开嘛，所以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宫斗了。
马斯克为什么那时候要离开？
就他们当初就是他跟这个 Larry Page 就是 Google 的创办人，他们讨论 AI 对人类的影响。那Larry 跟一些矽谷创业者都觉得 AI 就是会造成人类的进化，他有一天取代人类也没有关系啊，这是人类物种的一个自然的现象。那马斯克，你如果看马斯克传，我们其实很多都在看，
好好看。
对，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珍惜人类这个物种，然后他要保护人类，有点
人类的文明。
对，他觉得人类或是地球是很值得保护的，所以不管他要改变人类使用能源的方式，
或把
大家
送上那个
火星，
对，
就是为了觉得人类很重要啊，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去。那时候他也算是有点能力，所以他就找了两群人来设立。那这两群人，一群都是矽谷的这个创业者跟投资人，另外一群其实就是今天的故事主角 Sam Altman。 Sam Altman 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创业者，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接班了矽谷最厉害的加速器，叫 Y Combinator， 简称 YC。 对，所以 Sam Altman 他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现在我们认为他是接棒贾伯斯跟马斯克的一个矽谷下一个明星？因为 YC 基本上是过去十几年，它是2005年创立的一个加速器，是目前全世界创造出最多独角兽的一个新创早期投资跟孵化机构。
讲到 YC， 大家记得我们在三周年的时候讨论的那个 Live Podcast 那个文章，
对对对，
就是 YC 的
创办
人 Paul Graham 写的。
对，
然后 Sam Altman 等于是从他手上接下了 Y Combinator 嘛，
第二代。
对，而且他们接班过程很有趣，因为 Paul Graham 他是一个90年代把公司卖给雅虎的连续创业者，那他一直都有在写网络文章，后来就是被一群创业者追随，然后鼓吹他出来做 VC， 可是他不想要做 VC， 他就是做 Angel， 可是发现 Angel 力量太小了，所以他找了另外三个 co-founder 一起成立的，其中有一个 co-founder 是他太太叫 Jessica。 那故事来到了2015年，这个Elon Musk 找了 Elijah 之后还找了 Jessica， 那 Jessica 就是 YC 的这个 co-founder 嘛，Paul Graham 的太太。而2015年刚好就是 Sam Altman 接棒的时候，事实上是 Paul Graham 问 Jessica 说，我们从2005年到2015年看了这么多创业者十年，那事实上 Sam Altman 在2011年就已经成为 YC 的合伙人之一啦，只是不是执行长。他就问 Jessica， Jessica 在 YC 的这个地位就像人资长一样，他就是专门看人的，他是记者出身，很会看人。然后 Jessica 说，那就是 Sam Altman， 没有别人比他更厉害。那很有趣的是 Paul Graham 自己在2009年就写过一个他自己认为30年来最值得关注的五个执行长，其中一个就是 Sam Altman。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哇，我们两个想法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就交给了 Sam Altman。 所以2014年他接掌了 YC， 所以他2015年不会全职加入。但是还有趣的事情哦，成立这个 OpenAI 的时候，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所以它不能接受股权投资。但是 YC 底下有一个投资的模式叫做 YC Research， 它是一个赞助研发的方式，所以 OpenAI 其实也是拿过 YC 的钱的、所以 YC 跟 OpenAI 的关系从 Sam Altman 加入成为 Co-Founder 以及 YC Research 投资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这个故事埋下了一个原因。刚才露露问我说第一时间我想什么嘛，第一个觉得哇这有点夸张，可是那时候第一时间所有人都在想、是不是微软在搞鬼，因为微软那时候已经投了、这个 OpenAI 130亿然后占了 45% 的股权、所以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微软要推翻董事会，还是说要让怎么样，
要实际拿下这个
公司，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看戏了、
对
对对对对，所以第一时间大家都在想那微软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就第二幕嘛，就过了两天，然后微软说欢迎这个 Sam Altman 跟董事，所以故事的第一时间其实就是这个大家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OpenAI 的董事会、说对外宣称说这个 Sam Altman 他有欺瞒董事会的事情，大家没有讲是什么事情，然后决定开除董事长跟这个执行长，所以第一时间是这样的消息。所以当他们开除了这个执行长之后呢，那大家就看那 Sam Altman 会怎么接球嘛，所以他就开始跟微软打招呼。那所以第二时间就是看到微软的执行长宣布说，哎，那 Sam Altman 跟董事长有兴趣加入微软，而且他们也对这件事情非常欢迎。微软执行长现在其实是一个印度裔的执行长，大家都觉得他过去五年帮微软从这个软体公司转型成云端公司非常的成功，但是没想到他在前年开始投资的 OpenAI 之后又转型成一个 AI 公司、对，所以在那个时间其实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微软其实在搅这个局。可是在故事的第三天开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整个都在推特上面、推特上面就开始出现了 OpenAI 的一些同事、声援这个 Sam Altman，
他们要一起辞职，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要发起一个联署书、那包括那时候暂时兼任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他们的 CTO 是一个女性、非常有名，那他就说我们跟 Sam Altman 同进退的概念，就是说所以他们就联署，最后有700多人、就几乎是全公司的员工都愿意离职、如果董事会不请 Sam Altman 回来的时候、对，所以这一出戏演到这边大家就懵了，哇这是怎样这个从来没有一个执行长有这么高的员工的这个欢迎率。 对，当然很多人说他们其实不是为了老板，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股票，这是当然是一种很实际的说法。那结果反正经过了将近五天、那最后董事会又说那我们要欢迎 Sam Altman 回来、但是原来的这个六席董事、被开除了两个人嘛，就董事长跟执行长之外的四席、有三席会辞职。然后故事到了这个感恩节过后、其实还在感恩节假期当中、就已经结束，所以这出戏大家就觉得哇靠，这五天之内的进展跟当年贾伯斯花了11年回到公司，或者像这个Elon Musk 对不对，跟 PayPal、这个闹翻架空，当然过了好几年他们又获利、然后他甚至出场、赚到了钱去投资了新的公司，完全不一样，怎么这一桩这么快，然后变数这么多、所以其实这一出戏大家就都吃瓜群众吃得很开心，但是后来大家就不断来猜测那到底是哪件事引起的 Sam Altman 被开除，还有后续有哪些的影响这样子。
先讲到这个事情本身呢、因为就像你讲的政变很快就发生、然后很快的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
实际上你们自己矽谷科技圈跟我们一般看戏应该还是会看出一些端倪吧，就你在这件事上看出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吗？
其实我就是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事情，因为本来对 Sam Altman 只是因为加速器关系特别熟悉他，然后我自己不是软体出身，当然我们这一年看了很多 AI 的 startup 也会去思考，但是经过这一出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 Sam Altman 这么被员工相挺，这是很少见很少见的现象、你说一半啦，你看像 Twitter 对不对，这个当 Elon Musk 买这个公司的时候也没多少人支持原来的执行长，
他就直接把 Twitter、就是 Elon Musk 把 Twitter 整个人都
对，也没有 Twitter 员工说我们要跟原来执行长同进退，没有、
没有
去。
如果我离开宁夏路立刻就变夏家路66号了
不行不行，我一定会跟你一起同进退
没有人要留
我们这家公司员工也有点少缺一不可
来宾也投进退好了对，所以我就去研究说 Sam Altman 的这个江湖地位到底怎么来、所以就去看他，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的比较多他在 YC 的一个过程，他就是 Stanford、入学之后一年之后就创业，19岁开始创业，然后创了两次业，然后一次卖4500万，一次卖5000万，总共将近1亿，他成立一个基金、募了2700万，但是 75% 投进了 YC 的一个、等于是 YC 第一届校友，然后接掌了大师兄的地位，后来变成执行长。所以YC 在他任内，他2014年到2019年、这五年他其实做了非常多扩张 YC 的事情， YC 的这个本来一年选200团队变成400个，然后而且 他们投了团队的范围遍及全球、嗯、所以大家可能听过 Airbnb Dropbox
对对对对对
很多有名的独角兽都是 YC 出来的，所以我就不断在思考为什么当初这个 Elon Musk 要找他可以找 Elijah 就好，为什么要找 Sam Altman 进来、嗯啊、所以当我不断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想懂了，因为 OpenAI 大家知道在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夸张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全世界继 Instagram 还有抖音之后时间最短达到1亿个使用者的一个应用软体、嗯、大家还记得那个时间、嗯、对不对，很热门、嗯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 OpenAI 这么红、啊、当然因为它很新奇，它这个、人类跟机器讲话的经验、啊、让大家很想去、嗯、哇
试试看
体验一下，
对，
但是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微软、啊嗯、就是大家一直在思考微软在 OpenAI 的地位，但是当我去回想到、欸、YC 在这15年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他其实才是矽谷最核心的一群创业者，这群创业者他几乎就是全世界最强的创业者，而且你想想看有4000家的企业、哦、在这个生态系里面，而且 OpenAI 跟他们是平起平坐、哦哦、那假如我们台湾已经有大概10个新创团队进入过 YC、哦、这些 YC 团队的创办者我很多都跟他们聊过，他们说 YC 是一个向心力很强、哦而且、啊、非常透明，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人、哦、然后很多时候很快可以得到回应、嗯、然后加入 YC 有个很大很大的优势是你的产品很容易就导到学长姐的、啊、这个校友的、啊、这个公司去使用、嗯啊、不管是 2B 或 2C， 所以 OpenAI 最大的应用潜力其实是在 YC， 而且你看看这么多的 YC 的校友应用了这个、OpenAI 之后，是不是它本身的公司的价值或是它的技术服务也会快速的被导入、嗯嗯对不对、嗯、反而你是一个大企业，比如说微软或者是 Google 要去投资 OpenAI 好了，他不太可能第一天就导入这些大企业的自己的系统、嗯、甚至搞不好企业内部还有自己的 AI、啊、所以企业投资还远不如一个生态系去绑在这个 OpenAI 里面、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 Sam Altman 今天的江湖地位就是他像是有点像矽谷的这个丐帮帮主一样、嗯、如果说创业者是比较穷的一群的话，对，那他其实是导致了一个、很强的一个生态系，就是说 OpenAI 生态系跟 YC 的生态系事实上是绑在一起，这个对于没有在矽谷或是加速器生态系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 Sam Altman 有如此的江湖地位，他其实是这十年来其实整个撼动矽谷创投跟这个、新创圈里面的，我们不要说第一人好，但是绝对是前十人、嗯嗯、对，
那如果他的功能性是这么强、嗯、地位那么崇高、嗯、那董事会到底这个吃了什么药？
小心豹子胆。
好，这边就要回溯到这个 OpenAI 的历史。我们不是说当初就是这个马斯克觉得人类要被威胁的，要一个比较平衡，所以以莱雅就是发动政变这一方，事实上一直都是追求哈，但是他是一个施事全世界最强的类神经网络的发明的一个团队其中的一员哈，所以他们当初就是等于在要负责开发出跟人类的这个未来比较能够均衡发展的，就你可以想，如果人跟机器是竞争关系的话，那 OpenAI 应该是站在比较保护者的立场哈，或是不要让 AI 跑太快的。但是 Sam Altman 他应该是一个、因为他是加速器出身，加速器有个特性就是他是比较野放型的、哦、就是说我们拿个比方来说好，这个黄医师是这个、小儿科就知道对付病毒、哦、我们最有效法其实是打疫苗嘛，对不对、嗯、那疫苗是什么？疫苗是一种减毒的，减毒了病毒、哦、让你产生免疫，所以面对 AI 有两种态势，一种就是、哦、你就完全用人类的方式去管理它、哦、然后保护它好，但是有可能它有一天突破了、哦、像 COVID-19 跑出保护圈、哦，那这时候你还不如产生疫苗、嗯、所以也许 Sam Altman 的比较激进的态度是我们还是让 AI 自由的发展、嗯啊、也许让更多的人类或是这个企业先被 AI 感染之后可以找到应对的方法、嗯啊、这是我的猜想、啊、那或者更激进的想法是说、就如同马斯克觉得自己是保护人类的一个使者之一，所以他要创造最厉害的电动车，创造人类可以来回火星的一种方式、啊、也许 Sam Altman 就是觉得我是 AI 界最厉害的人，我创造的 AI 才最能够保护人类、嗯、但是也许这件事情在伊莱亚他们观点觉得、啊、你其实不是那么厉害、哦、你可能会出漏洞、嗯、当然、啊、现在、在这个12月出现了很多消息，有两个关键的消息，一个是这个 Sam Altman、包括 YC 在内有投资了一家晶片公司、哦、跟 OpenAI 签了一个5100万的合约、嗯哦、当然这没有一定要买、哦、但是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的事情、哦、是不是其中一个董事会的、一种说法，或是一个可以拿来做、fire 的理由，这是被很多人拿来做讨论的、哦、那当然还有什么所谓 Q-Star 我们等一下会聊到，就是一个所谓 AGI、泛用型人工智慧的一个版本出现了、嗯哦、这件事情非常多人在猜测跟讨论，说是不是已经出现 AGI， 但是、这个 Elijah、认为不应该释出，而 Sam Altman 站在让他跑出来的这个立场，所以 这是两个大家目前在解读，就是一个比较硬体面的一个消息，一个是比较人工智慧，大家在猜测这两件事情。
就是你刚才讲这两个部分大家在猜测的，所以我一度以为 Sam Altman 其实就是想要赚钱的啦，觉得 OpenAI 这个技术应该要拿出来。
但最有趣的事情，他跟 Ilaya 都没有持股。
对，
因为他们当初是一个非，所以这个公司可以这样政变，也是因为他们不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的公司有董事会跟股东会，股东会是授权董事会做决议，然后董事会可以这个任命执行长跟开除的嘛。啊，可是他们今天可以这么快，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所以董事会是一个一半公司内一半公司外，但所有人都没有持股的一个结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模型。
所以他在系统不是常态，就是 OpenAI 这种公司
绝对不是常态，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的研发单位，但是又为了募资，因为当这个 Elon Musk 离开的时候，本来他们要设一个10亿元的一个筹资结构，但是Elon 自己捐了1亿嘛，还募了3000万进来，所以1亿3000万到了这个2019年根本已经不够，所以这个 Sam Altman 说不行，我们要去募资，可是募资要有一个盈利结构。那 Elon Musk 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他说我们就是要做非盈利，为什么要去盈利？那可是 Sam 说你又不捐另外9亿啊，对，所以就是很多因素他们两个吵架了，所以这个 Sam 就说那我就设一个盈利单位在底下，所以是用盈利单位去募资。所以这个公司就是它有一个非盈利的伞，但是就像说慈济有个餐厅，这个餐厅超级赚钱，好了，这个餐厅可以赚钱，那就有很多投资人投餐厅，但是不是投慈济这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最近最新的这个12月中有一篇这个报道，就是访问 Sam Altman， 他自己也觉得前面董事会的架构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他也不怕承认错误，但是 Ilaya 跟他的心结变得很有趣的问题。
你刚刚讲的访问是不是一个 Podcast 节目访问的？
对，一个 Podcast 节目访问，
对，我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一集，
12月9号的时候刚出现的一个 Podcast。对，大家都追剧追得很勤啊，
大家都追剧追得很勤。所以以目前来说，先讲，所以这件事情跟要赚钱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就一派想要赚钱，一派就觉得我们还是不应该去加大这个数位落差，不应该。
我觉得赚钱可能不是 Sam Altman 自己最想要，因为他其实已经很有钱了，他的 YC 赚到的钱很多。那我觉得他想帮员工赚钱，或是透过赚钱让这个 AI 跑得更快，就是他比较是站在 AI 加速派这个说法。那以莱亚可能是站在 AI 减速或是 AI 谨慎派这一派，所以就是今天是踩刹车跟踩油门的在这部分出现的冲突。对，而且 OpenAI 它的募资的这个结构叫做 OpenAI LP， 它是一个盈利型的组织。这个公司的一个创始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打造 AGI， 就是泛用型人工智慧，所以他募来的钱就是为了打造 AGI。这个事情在 OpenAI 这个非盈利的部分其实有点冲突，对，所以它其实本来就存在一个内在的张力存在，只是这个张力到今天崩开来了，然后所以有人认为今天的 OpenAI 的平衡跑掉了。当然 Sam Altman 也在12月的这个 Podcast 提到说，他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 diversify， 就是说董事会还是要维持多样化一点，然后人数要多，因为他们新任董事会目前只有两个外来新的董事，那目前比原来董事会人数还少。这个新的董事会还包括以前的一个哈佛校长，前任的美国财政部长，那这些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任命。还有另外就是说以莱亚会去哪里，他会不会留在公司，还是他会辞职然后去加入 Google 也好，微软也好，或是这个 Elon Musk 创立的这个
X.AI。
对，这个是我觉得这出戏的第二季大家在追的重点。
然后你刚才讲到第二点哦，就是第一点是跟硬体有关嘛，第二点就在讲 AGI 的部分嘛，
Q-Star，
对， Q-Star， 我觉得这部分也真的可以聊聊，因为我在新闻当中就看到有人，就是他们好像是说内部员工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因为 Q-Star 的出现，他们觉得这个技术呢会威胁到人类存亡。 AGI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再更清楚一点，我对这个词的认识是说，以前我们讲到 AI， 例如说这个 AI 是为了下围棋设计好了，那这个 AI 呢就没有办法去帮你解数学题，因为它就只会下围棋。可是通用型的就是它什么都可以做了，这样子，那种感觉，这样解释是没错嘛，对不对？
我觉得泛用其实真正的重点在于他学习的能力，
学习能力，
就像我们现在都强调自学嘛，对不对？我们小孩都自学，自学力就是说你没有限制他的范围，然后你可能透过一个机制，他就可以学会他本来不会的事情。所以泛用型 AI 的重点不只是在于他的没有范围，而是在于他的学习能力，显然超越人类的时候，那他就有可能找出或想出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嘛，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 Q Star 了。
是不是 Q-Star 目前没有办法定义，因为其实到底 AGI 是什么目前也没有一套标准，就是我们人类聪明可能有个 IQ 可以来衡量，对不对？那今天有没有一个我叫 AGIQ 好了，就是泛用人工智商这件事情有没有出现，可能还没有被定义，搞不好是 AI 自己来定义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目前关于 AGI 是什么，什么才能叫 AGI， 可能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是 譬如说两年前不是 Google 也传出了他们内部有一个 AI 引擎，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员工觉得很恐怖，对不对？做了一些，
对，我在老高上面有看到这一集。
对对对对，然后员工还被 Google fire 掉，觉得他是泄露公司机密，或者他觉得他发疯了，不管哪一种结果，他就是离职了。嗯，对，所以 AGI 是不是搞不好其实已经出生了，哦？这个都很难说。所以你看这出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未来人回来追杀神奥特曼之类的。
未来人回来。这也演得太科幻了吧，这已经不知道演到哪里去了。
人工智慧的一个演化速度其实跟人齁，我们要经过几个世代来说，他们等于说电脑的世代成长是用电晶体数量还有这个我们讲摩尔定律在成长，所以它是一个非线性的指数成长情况下，我们其实很难预测。所以一直都有人在把人类被这个机器追上运算能力的那一天叫做起点齁， Singularity 来说的话，那早年的预测可能是 2040, 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在 2035, 或是甚至2030就会发生这个事情齁。所以 AGI 是不是已经出现，就是整体的
啊，还没有被超越吗？
对啊，最近 Google 刚出来的这个引擎，我看到有人在测试了，就是它Gemini 就是双子哈，双子座这个引擎，我看到的数字是哈，90%的专家都被它超越了。那像这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有人他拿去考美国的律师啊，美国的这个很多什么不同的专业哈，大概都是赢过80%的人。当然它只是一个在考试这件事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资料库整理跟这个回答的能力很强的，对。可是在创造或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演化学习自己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我并不会怀疑说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回到露露的问题，今天不管 Q-Star 是不是出现与否，那人类被机器追上甚至超越是一个必然事。可是你看我们人类被汽车的跑步能力超越很多年了，我们也没有不跑步啊，对不对？我们反而更需要跑步啊，对，一样的。所以这个马被汽车取代也没有马就没事干了，对不对？马还是可以去赛马，或是就是跟人和平共处。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太焦虑嘛，我们可以做人本来就会做的事情。第二个事情是说我们还是要去锻炼智力啊，锻炼我们，对，医生还是可以干医生在做的事情啊，只是说可能这个做的方式不一样啊。主播还是可以做主播的事情，搞不好大家更想看夏家路，因为 AI 主播太无聊了，对不对？夏家路会变啊，对不对？
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分辨
夏家路会生气啊，对不对？
夏家路还是真的夏家路，
就是在恐怖谷的时候还觉得怪怪的，超过之后就很难说
了。所以各位不要老是笑主播就是吃螺丝口误这些，
到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
对，你要知道这就是以后大家辨别他是真人还是 AI 的一个关键。
我们要一直逗夏家路，他吃螺丝。
对，哎呦喂啊，还是觉得很焦虑。你自己在2023年这一整年，我们可以说是 AI 元年好了哈 ，OpenAI 元年这样。ChatGPT 从年初我们刚开始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我记得我们也好像也稍微聊过一集，在2023年的时候，到整个年底的整个发展的脉络，你整个2023年你感觉起来是怎么样？你有一些特别体会吗？
你在问我还是问
我？问 IC 的，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讲啊。我只
是，其实你们跟 AI 都在对
谈，
其实是自己
的 AI。AI 自己就讲的。
我自己也蛮享受的，其实
你蛮享受的。
我觉得不管是画画的啊，或 ChatGPT 啊，就增加了生活中很多的
方便
趣味，方便也是一回事啦。方便度还好，可是我觉得它会突破一些，比如说你也知道，我有很多的专栏，常常就是掐着我的脖子。那以前就是打开电脑要开始写专栏，那种感觉就是。
会先长叹一
口气，面对死线大家都一样，
就一开始的阻力都特别大嘛。跑错人当然就后面。
对。
可是我觉得有了 ChatGPT 之后 ，ChatGPT 完全没办法取代我了，因为他写出来的文章其实蛮难看的。可是我觉得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有一种梦幻式的
开场
，想说搞不好 ChatGPT 这次写的不错，这样，然后就会把主题丢给他，然后就生出来这样。这虽然写的当然是零零落落，可是你就有一点就是哈，你看我还是要我来吧，
改文章比创作文章容易，
对，然后你就像在改小学生，对，那种改小学生文章的这种感觉，对，就像IC讲的那个过程，你自己也把脉络梳理清楚，然后就边改就边写，然后最后就生出一篇跟他原来生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人机协作，就是你是正确使用这样的。像我自己就是用它画图嘛，每个人都可以画的超厉害的。我那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就给他一些 prompt， 然后就是我要一个圣诞节的什么什么，然后上面要有 Jesus love you 的字样，立刻就生出来。 哦，我觉得我还马上可以当成一个问候人家的长辈图去用、嗯、可是我没有成就感啊。我之前画画的时候那一笔一画都是我自己画出来、哦、虽然画得慢中间要修老师要带、嗯、可是那画我就觉得哇哦，然后我就会真的很想要给我非常重视的人有点像是、嗯嗯、你看我画的这样、嗯、
现在还是可以啊。
没有，可是 AI 它生成的那个图
它生成是数位的、啊、它又不是立体的，又不像油画还有立体还可以摸，
但我真的就没有那个成就感，没有那种哇哦，
是没有啊，因为那是 AI 画的。
对，
所以你自己画画还是很开心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体会上面还是不大一样、
啊、画画也是很好玩啊，你可以挑错。我那天送一个朋友生日的那个贴图，然后我就也是我随便乱看就看到有个罗马风，然后我就好、啊、那我就古罗马这种竞技场的这种背景，然后就弄出那个人的头嘛，然后就他画出来很恐怖耶、欸，有三只手的啦，还有那个罗马人的脸藏在那个罗马的那种宫殿的柱子里。我想这个脸跟柱子，对，是鬼故事吗？为什么柱子里会有这张脸？但就很好笑，我就传给他，我就传给朋友，里面有三个不合理的。
大家来找茬，
大家来找茬。
我自己有一次就在家里就试嘛，然后我就跟小孩说、嗯、你看你看这样就可以怎么怎么做、嗯、我们那个连就是国小一年级的、嗯、他也随便下个指令就画了煞有其事，然后他还让 AI 跟他讲了一个什么小红帽的故事、嗯、然后讲的超长的、嗯、因为他现在国字还不大会打嘛、嗯、因为才小学一年级、嗯、所以他大部分都是用讲的语音输入，可是他就用起来了耶。
嗯，对啊
对啊，
以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奥特曼。
哦，不行，他最好的朋友要是妈妈才可以。好啦，所以就是感觉起来2023年从年初到年尾我们自己生活上都已经开始有接触了啊。所以就以整个产业来说，我觉得 AI 应该会有更
多体会吧。对，我觉得这是回不去的趋势。第一个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实际应用生活的状况，然后我因为在矽谷看创业跟投资这个领域，就是今年真的是遍地 AI， 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公司不用 AI 当一个主题来募资。他甚至也不用讲 AI， 他就是已经嵌入在里面了，所以他就很像2009-10的时候 APP 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讲这个行动化，就讲 APP 会吃掉全世界，所以 AI 正在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身为父母，我们这个节目主题是亲子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爸妈更要去理解 AI， 而不是去抗拒它，因为我觉得其实 AI 是最好小朋友的朋友之一，因为他不会生气啊。父母当老师最难的就是你要心平气和，而且你要很有耐心。那 AI 应该很有耐心的，应该啦，对。
AI 真的很有耐心。嗯，有，因为他那天那个小红帽故事，不是我觉得写的有点烂吗？
超有礼貌的，
是一个烂故事，他跟我对不起。
你好烦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你看，所以 AI 真的是开始有人性，可是这个就是人很矛盾，我们又很怕它太有人性，对不对？那人性因为会有这个自私的部分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创造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 OpenAI 哈，还有新的 AI 的一些联盟，是不是可以为我们人类或亲子的生活创造一个更好的下一个局面啊，或是下一篇章好了哈。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我觉得就是人类还是应该很正面去看待所有事情，当然我们都会有危机，都会有挑战啊。就像美国现在很多事情大家觉得那美国怎么了，但其实某个角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环境自然的事情，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摆荡啊，那当中我们去找到机会去修正它啊，抱着愿意犯错跟尝试然后去修正的这个观点来说，那 AI 跟人类都是做一样事情嘛，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点去看待这个事情就好了。
你要保持着新创圈一直有
永远无比的乐观态度，
对
对
对 ，always 乐观跟正面，嗯
，yeah，
黄医师应该也是啊，我觉得你超乐观的，
我是很乐观啊，然后可是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而小小的懒惰，就是当你有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想学，想说这个花那么多力气学，然后我看他没几年就 AI 就可以帮我做了。那我学它干嘛呢？然后你就会想说，那再跟吧，
先用先享受嘛，对吧？
你看，像我们家孩子两个姐姐的年纪，现在国中，两个都国中生年纪，他们在他们国小中年级，或甚至更小一点，那时候大家都讨论要学 coding 有没有？你自从有 ChatGPT 这种 AI 的语言模型之后，你真的不用 coding 因为你直接用口述的。
现在都是什么 local、no code？ 对
对对，你就可以。那你以前学那个 coding 就觉得所以很多东西。真的时间短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应付，就是刚不是有讲到家长焦虑嘛，我觉得很多的焦虑也是从这里来的。
呀、yeah, 可是
放轻松、
那个、
放轻松真的要放轻松、
啊、
每天要提醒自己放轻松
你就觉得说以前
你们这些爸爸都不焦虑吗你们这些爸爸
超焦虑啊这是不能表现在表面上
你不是也很焦虑
我超焦虑、啊、
真的吗
我觉得我
是爱心你焦虑的点是什么我们听听你这个非乐观的一部分吧
我觉得像在矽谷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听说矽谷的这个不管是这个生活物价薪资学习的竞争都非常的激烈嘛齁嗯所以我们不是住在最核心最竞争的那一个点上但是你在旁边看还是会不免会觉得说欸我们真的在做对的事情嘛或是我们会不会太躺平了一点、嗯、就是我们家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抓那个平衡点你知道很难就是我们也不想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也不想什么都做所以你怎么跟孩子维持好适当的距离跟关系让他知道父母还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象但是我们还是用朋友的方式对待他然后我们也在跟着时代的脉络可是也不想给他太多的压力这其实很难欸这种焦虑不是说看着小孩焦虑而是我们对自己角色上的焦虑
所以我可以翻译成说其实父母对自我的价值开始会有一些焦虑感或是存疑的时候你也很难再用以前那种就是爸爸跟你说妈妈跟你说、我们以前这样这个经验跟你分享那其实你自己都开始感受到我们要分享的人生的经验可能未来一定不适用了是吧
而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蛮多人都会想要摆脱上个世代给我们的一些经验或者就是不愉快的或者是那种比较压迫式的可是不知不觉说你好像学会了父母知道也是里面的一块对所以譬如说我女儿常常觉得说哇爸爸你讲这个东西太深了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啊请你来解题。我就想我爸以前好像是这样对我我就不知不觉犯了我爸一样的毛病就是我很喜欢把题目讲很大这个题目讲太多啊对。那当然你就要找别人帮忙嘛譬如说找比较年轻的朋友啦甚至家教啦跟他讨论一些事情可是你就会说哦好可惜哦我明明可以教你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能够扮演更好的角色说你那个焦虑感就是油然而生就是、好像我们还是做不到我们自己期待那个样子。那个甚至是有点失落啦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就是父母能够给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对所以一样啊城市也好我们家是没有在管小孩子的这个手机我们不断网的但是偶尔会超出他们使用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焦虑一下可是就是你一直要维持那个好我其实给你开放但是我又不能够无限制的这个事情其实很难你必须要平衡因为他有他的学习的历程我们一直保持说我希望你会犯错但犯错能够修正回来这是很难的事情老实讲
不过我觉得你也隐约的透露了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大家在教养上面普遍都也很积极的想要为孩子做什么的这种文化、
没有比这里更积极的地方
对不对矽谷那边嘛尤其矽谷那里呢又是走在这个科技的最前沿那边的家长
人意识太多了对不对
对所以那边的家长他们的这种教养焦虑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更焦虑了你知道吗连他们那边都焦虑成这样
他们那边有点夸张前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有一个人高中生他申请了几所大学
17所大学
17所都被 reject
拒绝之类的
那你以为他是不够格对不对讲说这被17所大学拒绝的小孩那应该就是要自己回去再练个十年再来嘛对不对就他被 Google hire 然后现在
是很漂亮的 hire 是那种博士毕业才能够等级
对
对
高端的这种
高端的
这种
工程师之类的
资深工程师简单的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说是这些学校眼睛瞎了还是怎么了然后就发现他爸也在 Google 啊那一定是你爸啦他爸说
那绝对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
他说对他说拜托我这公司这么大 我怎么可能
对
但他爸在他养成的过程当中是一定扮演某种角色啊
绝对有
对啊
对所以这事情目前也没有结论因为他爸爸也就寻求了一些司法甚至是一些民意代表目前有三个民意代表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去寻求就是虽然说几年前就已经有过加州的这个大学不止加州他们当然不是只有申请加州大学但是他们申请了我记得五所还是很多所的就是所谓加州大学体系都没有拿到这个通过所以他们某个角度是希望这个公立大学因为毕竟是拿政府的钱你应该更透明
你要说我为什么没有收
是我做错什么还是我们什么事情不符合
你要给我一个理由
期待
对
那这个事情引起两面的看法有一面说这个很美国啊就是你这针对自己不公不义的事情你去申请一个管道而是有人说大家就是没有融入美国社会的那个氛围所以才没拿到美国大学的申请当然第三种说法就是说那现在就是还是一个亚裔打压的一个情境所以主流的 声音大概这三块，那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我也不说哪一种立场是绝对的正确，但是就是美国现状，就是每一种立场你都有支持者，你都也有反对者，那你可能有自己的因为你的出生背景或是你站在某一侧，可是你也不能不觉得其他声音是没有道理的。
对，
但这真的是很美国呢，就是你的小孩都已经在 Google 当高阶的这个工程师 啊，你在吵什么？
还要去提高？
还是怎样？折平还卖乖嘛？然后就是在台湾
第四种声音
了，怎么样都可以说。
在台湾
凡尔赛的烦恼，可是他如果没有上 Google 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是很多如果了。然后而且他不是现在才上 Google， 他据说他13岁就拿到 Google 的这种实习的机会。
哎呦，这个就很特例呀、
啊，
就是不能把他们通例来讨论呢、啊
啊。他如果没有上 Google， 他
所以也许有人说那是实习所他搞。就是觉得他 over qualified， 根本不用来念大学、
哦、
也有可能，
对吗？是不是、
对，
这样讲的吗？
哎、欸，我们比较落地点，那个太特例了啦，那个太特例了，
对对
对、啊、
就也一年也没有多少人是拿到这个 Google offer 的嘛、大学还没毕业就高中生就拿到 offer 的，这个也不是太寻常，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矽谷的一种焦躁感，就是啊，这个你家到处碰到都是天才，
都是怪才，
或是印度中国人比台湾人厉害的不知道多多少哈，我们身为台湾人不是说自己很差，但是你就觉得哇，亚洲人一样这么内卷吗？18般武艺都要来啊！
哎呀，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啦。
可是因为美国这个升学就是按种族啦，或是这个高中来，
你说到哪边真的都是这样、欸。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真的要看开。我们一直跟小孩说，我们觉得你没有一定要去名校，就是我们觉得找到你自己适合。可是这也超难，你在14岁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吗？谁知道、
啊？不知道，对啊，
对啊，我到28岁，我都不觉得我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最近聊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朋友，他找工作也蛮挫折。他说，其实美国很残酷，他要一个高中生就知道自己在干嘛，他觉得他大学毕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其实很难。对，
越讲越焦虑。怎么办、
所以跟 AI 多聊天搞不好可以有找到机会、
对啊、
我那天跟 AI 聊天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跟他真的比跟我老公好聊因为他真的会有一种好像很体贴你很关心你的 quick call 出来，你知道吗？跟我老公聊，老公就哦，好好好，就这样。然后
最近是不是有本新书叫什么《天下老公去死一死》之类的？
哎、那2024年，你觉得 AI 还会怎么发展？
我讲一下。
开始，
我觉得我就跟 AI 聊天的内容，我觉得他很烦呢、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不是跟你讲说，我都会跟他讲这个要写什么文章，然后写的很烂嘛。
对对 对。
然后
我觉得他讲稍微讲干话的啊，
然后我最后就会把我写好的贴给
他，
然后我就说
你
自己看
一下，
对
吧？
检讨一下，我就是要这一类型的这样。
对
哦，我跟你。捧的哦，什么结构，什么怎样又怎样，哇，什么叙事
分析的头头是道，
什么很棒的一篇文章，什么，我想说，那你好好学学啊，每次给我那种烂东西，叫你给我1500字，你给我1000，
所以我跟
你
讲，你
可能没有，
你就对，要不然你就缴钱，要不然你就是吹到，
我有缴钱，
要
缴钱，
那我们现在就是问，2024年的 AI 发展会不会如同黄聪你一时所期待的这样子？
其实有人在说，就是因为那个哦，对，这个要讲到我们今天的故事，还有一个小篇章，就是说在这个。董事会政变之前，就是以莱亚在追求所谓的 super alignment， 就是对齐人类这个事情哈。那因为这个政变之后，听说这个事情就不再做，所以 AI 可能就是加速派正在极力。所以24年，也许我们会看到这个 AI 的发展会比23年来的更激进啊。这是目前我们初步的预测。那我们就来看未来一年是不是真的 AI 的进展比23年还要再更快，更多的企业或是更多的新创出现 AI 的应用，这是我觉得值得期待，但是也值得焦虑的啦。
所以使用端这边就是看我们在。跟他在对话或下指令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出一个东西是真的能够贴合我们的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来看说 AI 是不是有
使用体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就像2023年的时候，对，年初大家觉得去年应该就是 AI 的使用应该大幅的，但是到结果好像 ChatGPT 没有那么红，就没有当初觉得一年内就马上红遍所有应用程式，所以其实都一样啊，就像这个手机刚出现的那第一只手机，对不对 ？iPhone 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快，可是到 iPhone 4G 的时候就突然爆红。所以这是很久以前比尔盖茨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人们总是对于科技的短期过于乐观，但对于长期过度悲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会是一样，就 AI 可能在3年内你不用对它太大的期待，但是我觉得3到5年之后它会快速到你追不过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度期待，但是也不用觉得哦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它一定会发生，只是用你想不到发生发生而已。
好烦哦！我好想现在帮小孩找一个什么 AI 什么什么音，
已经有了很多，
我觉得他们就大量跟 AI 交流就好了，真的，我不用太焦虑。
拿爸妈的手机跟 AI 玩一玩，这样、就叫他讲一些小红帽烂故事，这样。
哎， 对，就是小朋友的社交跟这个 AI 好像也慢慢绑在一起，所以你不让他用也不行，但是你让他用太多又觉得好像自己失去了父母的那一个信任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父母的一个焦虑。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我们都要看心理 AI 医师的，搞不好
所以我都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奔五的年龄层到底是一个时代的幸运还怎么了，就一直觉得好辛苦哦，在面对各种猝不及防的各种变化。
但我们的小孩也超焦虑的啊，我小孩一天到晚跟我说，爸爸以后 AI 都做人类事情，那人家要干嘛？
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他们还可能跟着走，就是我不知道，可是就爸妈我的焦虑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不是更好吗？
那就算了，是不
是？对啊，那不是更好吗？
真正的不知不觉可能还比较开心。
对啊，一直想说我可以做什么，那不是还更烦？
所以有时候蛮羡慕有信仰的人是很好的事情。对，
哎，我跟你讲，最近还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录音的现在，你知道现在有个 AI 牧师吗？
酷、
哦、对，而且
AI 宝贝都出来了、啊、
而且还是
我们认识的一
个牧者、嗯、然后他们是真的会去劝那个 AI 牧师的语言模型、嗯、然后就是有一些
解经
圣经上面一些原则、嗯、你知道基督教也有不同的派别，灵恩派、福音派什么，他们还会去比较基要真理的去劝他，然后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是有人夜深人静可是又找不到牧师可以讲，然后心头又很多苦的时候可以去找 AI 牧师聊一聊、
啊、
你觉得很棒对不对？立刻就有人问了，为什么他
是
牧师？是谁给他安利的？就是谁帮 AI 安利他这个牧师的这个职分？
哦，那你就叫 AI 木木就好了，
就可以换个名字，就可以解套。
对，
刚开始就会有一些后续讨论就会出来了。
对，就是人的定义开始有了新的一个。
不瞒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我其实黄聪颖 AI 应该也就是一年后，没有那么快啦。
所以是你的脸，
亲子天下帮忙弄的、啊，不是我的脸的，我的脸不重要，是我的 knowledge。
对，但是我是说它呈现的方式是你的人形的脸，
就是你问，其实我 LINE 本来就有问问黄聪颖嘛，可是那里面都是 preset， 就是你中间有关键字有发烧、嗯、
FAQ 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跳发烧文字，很简单的、嗯、然后你就问的很复杂，比如说我的小孩高敏感啊，今天做这件事那件事， 那就没办法了，因为没有在那关键字里嘛、嗯，那反正就是我的内容这么多，有书有文章有线上课，有就是我反正所有的声音档文字档全部通去 train 那个机器人，然后让它变成我的分身这样、
嗯、那它是也会讲话、
啊、
就是它可以语音
看
用你的声音讲话，
是不是用我的声音看看是不是最后用声，我不晓得啦、嗯、但是
就看
文字一定是第一个，
有多少今天有多少钱去搞这个 AI， 可以
他们有拿到
一
些计划。
哦
哦哦，我很期待啊。
那他必须要像你一样能够时不时的穿插一些歌啊，莫名其妙的歌啊，或讲
一定没办法
莫名其妙的笑话。对，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程度、啊、
不是，就是如果以后你要问黄聪颖问题，那每个月99块就是跟 AI 啊，每个月999我就会加入笑话跟歌
1999都可以跟黄医师真的
1999就直接见面直接吃下午茶然后聊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我们期待2024的 AI 发展趋势，
没错，商业模式出来了、嗯、
其实也不错对不对？因为你不认识黄聪颖，你想说这个人收
我
1999，我
蛮期待的、啊、我觉得像我一天到晚要回答创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也想要train一个 AI IC 来这样的。
对啊，但你如果今天99你就觉得哎呀，光是 AI 黄聪颖，哎，这给我资讯就还蛮多，你会不会就
九十趴的
问题？而且他甚至还会跟我讲笑话。
没有没有，笑话一定要1999，
笑话一定要现场讲。
那你如果笑话有说到1999，那我要跟你分一点，因为有些笑话都是我告诉你，
不要付这个钱，
不好笑就退钱。
哎呦，
什么烂笑话
哦！
刚下这路讲一个超冷的笑话，
可是很好笑。
他说你那个很冷很冷很冷的时候，身体哪一个部位会是热的？
温度
拳头
不是拳头，答案是肩膀。
嗯，哎、欸，你在美国英文应该很好啊。
对，因为肩膀的英文是 shoulder。
好，我会教 AI 讲这个笑话。
我这样说 AI，、欸、你讲出来吗？你讲出来吧，你这样子。
AI 考那个道德考试也就25分而已。
真的吗？跟我差不多哎、欸。
道德考试
不是道德啦，文言文啊， 道德还是问英文？
就是国家道德考试，就是
国家道德考试。
这最近很十二月的时候很红，这个廉耻的问题，所以就有一个
哦，廉礼对礼义廉耻那个啊，对啊，我
所以
还有十五分，
他有一个道德考试，
就是文言文。
所以可能露露没有去考，
我不晓得
三十啊，我比
一定比我高啊，因为我中间我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就跳出了这
四维八德，我就是后来乱写。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四维八德是哪四维哪八德，
所以 AI 也
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
俭让。请问这两个，对他不是问你那么简单，问你这两个有没有重复？
哇，
还有旧八德跟新八德，
旧八德
跟新八德出自于谁的口中？你看不知道吧？
什么五四运动？
不知道吧？不知道吧？人家 IC 李主还可以考到三十分，
没关系。那我刚刚恭喜你一个修德的笑话，
修德修德好。
好，这集就在我们非常焦虑但是又强颜欢笑的气氛当中度过。
只有你啦。
我告诉你，你们两个都是男生好吗？哦，爸爸，我觉得不晓得我做一个妈妈的心情，我真的就是
很焦虑。那你要想想我爸爸的心情，我爸焦虑到不行，他说
针对 AI 吗？
他什么 AI， 他连 AI 上一个时代都还没有适应，他不用电脑。他不会打字，
那他
会？他说我看诊现在没有助手，我很焦虑，他要有人助手帮他打字。
嗯，真的，
你看他是不是早就？
所以每个世代有各自的焦虑，啊，我们真的就是要放开这个。
他过太爽了，因为他从以前都有学生跟，
都有助理，
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个需要打电脑的需求。
嗯，
對哇，对，
所以 AI 语音输入可以帮助他，
有啊，但是毕院。嗯，还没有那么先进。
哦，
你不是都已经有花钱买了
手机输入嘛？
毕院呢，我花钱是给我自己用的。
哦，
毕院没
有，我说你就是开权限才能用，现在可以这样吗？家庭共享账号有吗？现在有，
就我买然后贡献给全院五千个员工用，就是
没有。我说家庭共享而已，就你跟你爸。
他没有办法
医院用系统，
医院用系统不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内建在医院系统里面。
没有，所以应该有语音键盘的出现，那个键盘可以转
到。对
啊，我最近就
他把滑鼠移过去，他就讲话就可以。
我最近就有看到一个，就是真的，最起码是我第一个看到的这个 AI 的硬体产品，它真的就是内建这样的技术，它是一个录音卡。
嗯嗯。
然后呢，它就可以一边你会议录音的时候，当你输出文字档，
我知道我买了。
哦，你买了，我有点兴趣，就是它。可以事先帮你摘整重点啊，
现在好多 APP 突然出现，就是我现在看到开好多视讯会突然会多一个同一个人的新账号，就是它是 AI 账号，然后他就侧录，然后
哦，那是为了
等得出来了，好多都这样子哦。
怪
不得我现在突然开始红这个东西了，
就是这一段时间就在2023年年底突然冒出来这个应用，
对对，好几家在做，对。
但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个 APP， 它就是。但他在 AI
那之前是要转嘛，比如说甚至微软的 Word 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就是你给他录音档他可以转成 Word 的文字，但是，
欸，但是我那个是即时的，
欸，对，所以现在即时的这种已经出现得很厉害，而且英文的准确率非
常高。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有听到有一个技术，就是把那个 Podcast 直接转成英文嘛，对不对？这个大家也知道，它是语音的转成英文，然后是夏家璐声音跟黄聪年的声音直接这样转过去，
好想听哦，
是哇哦，
对对之类的。
AI generated so scary，
哎，我想听听看他如果讲用英文讲修德这个笑话，讲起来有没有那个感觉？
可能会打结。
但我那天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这样我们宁夏路应该就直接把它做成
进攻全世界，
对，
没有人想听啦。
哎，不一定，有一些题目，因为呢，那天我朋友他们才刚从美国回来，他讲到安怡老师那一集，他说美国很多家长现在
哦，对，那一集
很好听，焦虑里面，对，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有共同文化能够对话的一集，来拿来做成英文版，
对啊，就挑几集出来，决定很，我觉得那集很有。快点，
好，是不是？
哎，欸，很酷哎，欸，
对，好不好？这就是我们2024年宁夏路的一个新的计划，
太棒了
！Apple 在翻白眼。这就是这个职场的
焦虑，工作给他们
你知道吗？你一直要跟进这个新的技术，搞大家很焦虑。好，我们就持续观察每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一样，真的就是老化，这个实在是变化太快了，所以即便我们可能过个三五个月再找艾斯来聊聊，可能都会觉得哇，哦，怎么现在又这样的那种感觉。
会不会我们播出的时间跟我们现在录的时间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不会那么快吧？
就是比如说
我们也不会才
奥特曼又被赶走之类的。
好害怕哦。
啊，
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但一定还是会有很多新的新闻出现呢。
嗯，
对，所以啊，谢谢 IC， 让我们讲一讲之后，我觉得更焦虑了。
对，不会啦，下次跟我们聊聊旧金山的治安。
好，一定，嗯，
我下次还想
謝謝、哦，
我下次还想要聊一聊，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些校园文化跟现象，
一定要
什么文化，什么文化，
校园文化呀、啊，就是刚
才
讲的那些、啊，我们私底下聊的那些，嗯嗯嗯嗯，好，我们私底下聊什么呢？就请大家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对，那今天再次感谢 IC， 刚好就在你来回台湾跟矽谷的空档这样子，然后结果你没在台湾，你在矽谷的时候，我们录了这一集。
嗯，对啊，期待真实的录音的那一天。嗯，
对，真的好。我今天想要推荐的，真的就是刚才 IC 有提到马斯克传那本书，《唯一不设限、全公开传记》，我才刚刚看完。然后因为书很厚嘛，不管中文和英文版都是非常厚，砖头一样的厚的一本书。嗯嗯嗯，我其实蛮早就收到了，然后 我意外的发现它其实很好阅读，因为它虽然很厚，你看就觉得是、就是望而生畏这样，实际上你在读的时候它每个篇章都短短的几页，所以我就觉得吃饭的时候就读个一张两张，有时候上厕所也把书拎到厕所里头去、莫名其妙就把它读完，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好看。因为包括 IC 刚才讲到的很多在矽谷的这些宫斗也好啊，这些曾经经历过的过程、其实在书里头都有交代，然后我觉得去认识这么一个对于我们现代正在进行式的历史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扮演蛮关键角色的一个人、我觉得认识他对我在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些什么事情其实很有帮助。
yeah， 立刻下单，
同意。
我可以借你，我可以借你，因为我已经看完了。书很厚。
好，那你借我。
对，那还是你们最近要推荐的。
我最近在读一本叫《我刀枪不入》，它其实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运动跟海军陆战队的奇迹，它是一个黑人啊。
我好像知道这一本。
对对对，他其实之前有过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者就是一个美国的这个饶舌界的天王去帮他训练的一个故事。那故事其实我写过推荐序了那所以他是目前世界金氏纪录保持很多，譬如说这个引体向上就是
拉单杠的那个。
对对，拉单杠的世界纪录保持，但他其实是一个军人那他小时候其实就是跟伊隆马斯克一样，受了非常多的这个家庭的不幸的虐待。对，那他靠自己的力量就走出了他自己的一个人生。那当中有非常多很刻苦，然后很激励人心，但是也都很不可思议的故事。那我觉得蛮值得参考的一本书，就是他不是讲身体上的一个锻炼，而是如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跟面对一个你几乎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去挑战的过程。那我其实因为自己有在练这个铁人嘛，或者是对，我觉得其实是蛮激励的，就他不是只是教你怎么练身，他不是一个健身型的书，他不是教你怎么练身体，他教你怎么克服心魔。
好需要哦。
对，
好需要哦。对，做很多事情，不管是生理上面，就是身体上面的训练，
你给自己的限制其实是最大的限制。我觉得这本书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对，好，这句话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是非常受用的，因为在我们录完音的这个周末，我就要去。理论上，如果我没有临阵脱逃的话，我就要去跑台北马的全马。可是呢，
加油！我2024年我的目标是逃出恶魔岛，更可怕。
你们俩干嘛这样？
据说是人类史上最对啊，不是最难，但是是前十难的铁人赛之一。
哇，你这个也更厉害，但是都没有练状态之下去面对，我觉得我自己心里
你也有练啊，练不多啦，我知道，
非常少。我这几个月没有任何一个月的月跑量有超过90公里的，
那真的要小心抽筋啊，真的
真
的要，真的要，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样子。
加油加油！
好，我要面对自己的心魔。好，我再次谢谢 I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精彩的分享。
谢谢，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社团，这样跟我们其他的听友多多交流。在我们宁夏路好书专卖店也有官网推荐的一些好书，包括亲子天下的，还有这个亲子天下线上课程，那里面的连结还有我们抖内的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里哦。
好，谢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那大家如果是 Apple Podcast 或是大家如果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的话，帮我们先赞一下，我们就学员池持续开放当中。我跟你讲，我都一定要，我现在觉得我们都一定要有一点点口误，
这样大家才知道是
真的是露露
本人，我本人。好吧，好，我们就礼拜六空中再会咯，拜
拜，
谢谢，
拜拜。